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一起阅读天主教要理，在第三卷谈到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先是介绍一般的，谈人，人的特质。我们到了第三条了，就谈到人的自由。我们看到1730号，天主造了有理性的人，赋给他位格的尊严，具有对自己行为的主动力与主控力。天主赋给他自觉的能力，目的在使人自动寻找造物主，并自由地依附他，而抵达其圆满幸福的境界。人富有理性，因而消逝天主。人生来是自由的，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好，这些话他不难懂，不过我们这边看见天主是人的肖像，他给的一个解释是人的理性，人的位格的尊严，那么从这个衍生出的人的自由。我想我们大概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就特别可以要强调，是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人跟猫狗不一样。我可以爱猫爱狗，但是猫跟狗不等于人，这本质上的差别，就是要稍微注意到。我们平常的谈话都是太过的情感性，就是有时候觉得那狗你爱它，它就爱你嘛。它可以说狗是 没办法自由选择的，人才可以真正会你爱它，它不爱你。是，这也显示人的自由嘛。当然不是说这个真正的好，暂时没有谈到好跟坏，对不对？但是动物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你说刺激跟反应而已嘛，这个是根本的差别了。当然我这样讲可能非常简单化，不过大致上就是原则上是如此。这边谈的是天主造的人是给人理性，然后呢，天主造的人给人位格的尊严。我们一直放在心上这个东西。好，那么现在看，因为这个原因说人有自由跟责任。我们看1731号。好，自由是扎根于理性和意志的能力，它使人能行动或不行动，能做这事或做那事，如此能采取自主的行动。借着自由意志，每个人支配自己。自由在人身上是一股在真理和美善中成长和成熟的力量。当自由以天主我们的征服为依归时，便达至其完美的境界。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平常说俗话说自由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我们常听这句话嘛，对不对？这边不是这样子的，是以天主的征服。我们要自由是让我们去得到天主，不仅仅是不妨碍他人，目的是更深的，是要得到天主，让我们回归到天主为我们预备的分享他的真善美圣。可以看出来这是我们跟基督徒的这个定义的根本的不同。我讲我在昨天在台北跟别人分享这个慕道班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是第一次来的，他就是来问，就是很愿意来这边学习。那他就问了个问题，说有人介绍他看那个《和平月刊》，各位知道《和平月刊》吗？我这样讲，他说他看不下去，他问我，我说怎么样？他说上面都说这个，他说那个主耶稣就是第一人称嘛，他说你看我对你做的事情，我都为你死，为你流那么多血，说你应该爱我啊，这样的东西。他就说啊，很奇怪啊，我对你做好事干嘛告诉你呢？为什么这个人做好事一直说我多好，我多好，我多好？那这好像不太符合这个人的这个情况嘛，对不对？他问我怎么办啊？我说那个书不要读了。我当然跟他解释，因为这个书并不是耶稣写的，是有人基督徒有这么深的跟耶稣的关系，他就把他的信仰就是用把耶稣变第一人称讲话，然后他自己觉得他在跟耶稣对话，他觉得耶稣在教他这个东西，他觉得他对耶稣的爱回应的不够。那他是这个表达的方式，这是在基督徒写给基督徒看的，因为你现在还不信神，你当然觉得不舒服。我说那你就不要看，没有关系啊。我说你就先慢慢看，我们帮忙你慢慢看，你先肯定有神了，愿意来往的，有经验了，你就不觉得这个书那么困难。那我说，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有设定读者群嘛，这个作者就没有设定你要读这本书。那这我们也看见，我们也传福音的时候做了很多，就是
有时候有好心没脑筋的事情，就没办法分辨。就是你觉得很好，当然很好，你其实推荐给一个人就不好。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怎么你们这些耶稣怎么一天到晚在炫耀自己对我多好啊？我们耶稣没有炫耀，对不对？我们读福音都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这蛮有趣的一个经验的、啊。昨天我跟那个蛮年轻的一个小姐跟她谈，就讲，我看见她很困惑，她很渴望，很渴望去接近。她一看到啊，这个耶稣我不要。啊、我很可以理解啊。啊，就是你可以看见，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好心呢，如果没有仔细的思考，常常就反而带出了一些不好的结果嘛。这个要非常小心呢。但他慢慢的看，就是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去分辨基督徒在讲什么东西。我们这边一样，我们在读这本书《天主教理》，它全部是基督信仰的思想。那它的假设基本上是我们已经信了，但我们或者我们还渴望更深的信。我们当然对，就读的就是一个都是 statement 嘛。但我们自然我们会接受，没有困难。但要跟这一个。要跟这一个教外人看，是告诉他们我们信什么东西。那他要不要信呢？我们可以再讨论呢、啊，可以帮他慢慢解释一点。他不可能直接看就会照单全收，不可能的了。连我们都不太可能嘛，对不对？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边就是很清楚的，谈到自由是基于人被天主所造的时候，给了我们理智跟意志嘛，理性跟意志，我们能够去分辨，然后呢，然后有决定啊，我要不要做。我们可以决定行动或不行动，然后做这事或做那事。那这边还没有谈到对或错、哦、啊，还没谈，谈的说我有行动的，然后呢，这边谈的是，那我行动的原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以得到啊，天主是谁？天主是我们的征服啊，所以要我们的行动要看符不符合天主。这才是决定我们是不是自由，符合天主的。换句话说，得到天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征服的，那才是自由。否则我们就是奴隶，什么奴隶？罪恶的奴隶啊！很清楚。但我现在先讲了，下面会快谈到的东西，这你可以当然明白。我们这个很多一般的俗话哈、啊，就叫非常要小，非常小心的，非常小心的。我今天朋友来跟我一个谈话，他是个哲学系教授，我聊了一下，我就谈到台湾现在这些政治。我说我这些政府官员的话都听不下去。我说你们这些大学教授不讲讲话吗？我说你们知识分子不讲讲话吗？我这样讲，我说我一个小神父讲话没有用了，天主教已经那么弱势了。我说拜托你们大学教授啊，你们几个都觉得他讲得很好吗？我就算你是跟他同政党的，也应该去想想看嘛。这个把国家全都教坏了，啊，这一个这个行政首长或者是用政府官员讲话，都是讲那个斗耍嘴皮子、斗义气的。我说不对嘛，我说这个不对，啊，可是没人管，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当然有一辈人听得很高兴嘛。这其实是不自由啊，从我们的信仰看是不自由，啊，他只是要得到他那个很近视的短期尽力，不是真的去争取这个真正的神眼前的福。当然他也不信神，就没算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要看，那我就说，我跟我朋友说，你至少给想办法。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应该讲点话在这。我说我这个是这个小咖，不能讲话的。好，我怕死啊。好，1732。只要自由尚未决定性的固定于其最终的美善天主，那么则常有在善恶之间做抉择的可能。很清楚，对不对？我没有达到那个决定性的，没有办法真正决定可到那个最终的美善的时候呢，我就有可能会朝向那边，有可能不朝向那边。那么朝向那边就是善，不朝向就是恶，有在善恶之间做抉择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着。意思是说，在成全上成长或衰退，甚至于犯罪。啊，就我们的行动就是可以决定我是走向天主的，还是背离天主。那背离天主到比较严重，就是重大的罪恶了嘛。好，自由令行为真正有人的特色，自由成了赞扬和责备、攻击或过错的根源。啊，因为人自己选择，那么才可以说给他称赞或他要负责任啊，应该受到惩罚怎么样？如果是被迫的，当然就不算了嘛。啊，没有自由的行动，基本上他就已经失去了伦理性跟失去道德性。当然这个就很难去分了。有的人就不是说不自由勿宁死， 对不对？或者怎么样的？你就看那个到底是什么自由？我们很多这个关于自由的俗话是非常多了。我们这边特别注意看看教会怎么说。好，我们看下面那一条啊，这是1733。人越是为善，越是自由，看到没有啊？行善才是自由，越善就越自由啊！除了为美善和正义服务，没有真正的自由。选择不服从及邪恶是滥用自由啊，使人沦为罪恶的奴隶啊，很清楚哦。选择不服从，当然这边并不是我们讲的什么公民不服从或者什么，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是真的不服从这个良心啊，不服从这个正确的这个指示啊，跟邪恶去共谋相同的事，那是滥用自由，那人反而成了什么罪恶的奴隶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基督徒思想嘛。好，1734，所以自由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责任的大小则在于行为自愿的程度啊。越是自愿的，越是自由的，那责任当然就越该负起来嘛。德性的进步、美善的认识、修养的功夫，都会增强意志主宰其行为的能力啊。德行越好，对于美善越认识，那修养越好，他的意志就越能够什么服从理智的决定或理智的判断嘛，就可以做出这个合乎的正确的行为，当然就是善啊。但是那就是对自己的行动要负责，善或恶在自己的自由的选择之下要负责。好，1735，一个行为的归咎和责任可以因为无知、疏忽、暴力、恐惧、习惯、激情或其他心理跟社会因素而减轻甚至于免除，很清楚。我们比如说，我们俗话说不知者无罪等等东西，其实有些人还是跟一般的民间语言还是蛮像的。那在这个暴力的压迫之下，那人已经失去了自由了嘛，当然就没有在这个责任上面要负，甚至于可以完全不用负责的。那么下面1736啊，所有直接有益的行为都归于此行为的人啊，直接有益的、有意识的、自己做的，那其实是我们所谓的明知故意啊，明明知道还故意啊这样做啊，不论是善或恶，都是要有这个条件，明明知道而且故意，才能存在善跟恶的这个区别。好，所以因此前面说了哈，这个原主在乐园犯罪之后，上主直问亚当：“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啊，是直接有意的，天主责备他。然后呢，对迦因也是一样：“你的弟弟在哪里？你为什么杀了他？”啊，基于同一个理由啊，达卫和乌里亚的妻子，这个巴特色巴啊，通奸啊，用计谋杀死了乌里亚之后呢，那么先知纳坦也同样直问啊，君王达卫，你为什么做这事？啊，这样子。好，一个行为可能是间接愿意的啊，就是当这个行为的发生是由于疏忽了一件当知或当做的事，例如由于不懂交通规则而发生的意外事故。啊，我们举个例子吧，假设我们去香港开车子啊，第一次开不知道香港跟我们刚好相反的方向，相反那边你一左转弯就转到右到去了、啊、对不对？跟别人就相撞了，这当然是一个，这是一些疏忽，本来应该先应该准备好的啊，这是一个例外啊，这样子。但说这个行为是间接的愿意，不是人真的故意的啊，是因为出于这边是出于无知等等东西，好、啊、做了一件这个他本来是什么应该知道，他疏忽了。在去开车之前应该再注意看看当地的规矩，谁想到呢？对，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就换个地方以后，譬如说这种一直想这个，譬如说到教堂里面啊，很清楚的。那么我们这次就个例子嘛，我们来参加这个毕竟的一个朋友，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来的以前先告诉我你们什么时候到，然后通知我可以接待你们啊。师傅别麻烦了、啊、不好意思啊，这样不好意思啊，我说。然后呢，他们来得很早，那个星期五一大早，我说星期五最晚的是请你们4:30要到，5点我们要祈祷嘛哈。那些来得很早，啊7点就到了，啊，然后他是兴高采烈在那边看到圣堂，就因为这个还有在祈祷，心胸在看，等了半天，哎，怎么没有弥撒啊？问修女，我们早就结束了，因为他们堂区是弥撒7:30开始啊。 啊，对不对？这个各地弥撒不一样，但是我们杨梅这边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情况，是没有错，对不对？那很清楚嘛，你到一个陌生地方，就不是全部全台湾，不是全世界一样嘛，就先问一下，先讲一下，对不对？很清楚的，就是疏忽嘛。但还是他还是很，他还是本来怀着很大的热忱要来的，可他就不知道按着别人给的指令去了解一下。就除了是一个，当然这个事情不严重，这我是举个例子而已。对，我觉得很有趣，对，就来的，他只想来的很早，还蛮远的，从这个台北新北市来的，蛮远的地方。我觉得有点蛮抱歉，对不对？我可是我想，就是因为自己不问呢、啊，不弄清楚啊，这样子。好，这蛮有趣的一个经验的。1737，好，非当事人所要的后果是容许发生的。啊，这个后果不是我们本来要的东西，是就它发生了，那是容许发生的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常常会听见，天主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不是天主要的，天主容忍它发生了而已。我们看这边谈一般的现实的情况，举什么例子哈？好，例如一个母亲为了侍候病床上的孩子，以致弄得精疲力竭，啊。这个母亲她不是要让自己耗尽全部，让自己累垮了。母亲不是要这个，她是要孩子好，啊，那是附加在来自然产生的，还是怎么样？无意把后果作为目的或方法啊，不好的后果不该归咎于当事人啊，所发生的后果不是我本来追求的目的，也不是我采用的方法，那发生了，那我这个做事人他不用负责任的。好，譬如说。为了援救一个身陷危险的人，导致自己的死亡，啊，比如说有人淹水跳水去救他，对不对？就自己死掉了。他不是要自杀，他不是，他是要救人，所以他就没有说我们教会所的自杀不是不应该的。他本来就没有自杀嘛，只是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他如果不跳，他不会死，但他跳水的目的是为了救那个人，不是为了要自己死，这是简单的讲了。好，为使不好的后果归咎于人，其后果必须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当事人是可以回避的，啊，譬如说什么酒驾，我们讲了很多了，对不对？都知道酒驾危险嘛，可以躲开的这样子。还有这个导致他人死亡，酒驾的导致他人死亡，这边是举的例子。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例子非常多，讲的非常多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很好的。但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些一般人会挑战的问题了。我昨天这个也别人问了，就是咱那个。天主教尊重生命嘛，不可以杀人嘛。他就说，他说呢，我们谈到那个一些这个胎儿堕胎的问题，我说教会当然是反对的嘛。他就说，那你像一个就常常有这个怀孕的妇女啊，生了重病，那医生就问这个先生或爸爸说，那么现在只能救一个，你要救哪一个？对，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是说你要杀哪一个，背后的意思，他不会说这个语言嘛，对不对？那这是我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两个，只是在实在没办法有一个人牺牲的话，那不是我们要的目的。这是我们的关键了，就基本上是尽量的救两个人，都要尽量救。那在实际的行动上面啊，有一个其实他就是这样子没办法，他就过世，那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的。这不是先设定好救哪一个，另外一个就不见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先一起努力，但这个我知道你很难跟一般的这个人谈了，很难谈，因为特别现在还有这个，因为现在堕胎是这么的普遍嘛，哈，这个是恶的行为，还有他们开始重新定义，就一般民间的法律或者人的定义说，这个受精卵要多久以后才是真正的人，对不对？我们基督信仰天主教当然是肯定说，这个受精卵一形成它就是人，因此我们才说绝对不可以，我说因为它是个人。生命是神，别的人不可以碰。那万一他们就说定义说，受精卵要了满了16周，满了24周才是人，那前面就是一个细胞，那当然就没问题了，他们就可以做了。所以这次变成人去赋予这个定义，这是根本的差别了。我们基督信仰是肯定啊，到目前非常清楚的肯定是，受精卵就是人。所以我们不能碰，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些信仰的。对于伦理的分辨。好，1738，
自由是在人际关系中行使的啊，人跟人的关系中才谈到这个自由。每一个有位格的人都是依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具有自然的权利，要被承认为有自由和负责的个体啊，每一个 person 啊都是有自由的，因此要负责任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义务尊重别人的这项权利，所以不可以干涉的。那行使自由的权利是一种要求，它跟人的尊严是不可分开的，换句话说也不能放弃的啊。我们尊严要求我们行使我们的自由，但我们更不能去干涉别人啊，尤其在伦理和宗教的领域内啊。好，这权利应该获得民法的承认啊，并在公义和公共秩序的范围内受到保障。我想这个原则上基本上我觉得现在一般的我们我所知的大概都民法 也都承认了，只是那个真正的自由怎么去定义那还是有很多争辩、啊、怎么去看，但是但这个这原则上我就觉得倒不太困难去理解它。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救恩计划中人的自由，看救恩历史里面旧约看圣经怎么说的。好，1739自由跟罪。好，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可能犯错的。事实上人犯了错，事实上人犯了错，他自由地犯了罪，在拒绝天主爱的计划时，他欺骗了自己，他沦为罪的奴隶，由这原始的错乱产生了其他许多的错乱。人类的历史自一开始见证了由人心产生的种种不幸和迫害，都是妄用自由的后果。看出来了吗？这其实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说原罪那个故事，啊，原罪亚当跟厄娃的故事，他现在用来讲的造成了什么意思？就这边这1:7:3就讲的，啊，人一开始就犯了罪嘛，讲就我们圣经的故事里面所谈的东西。好的，他说这样子怎么样？他说人心产生的种种不幸跟迫害，都是妄用自由，就是这个厄娃首先啊摘了果子。然后呢，又把这果子也给了这个亚当。明明天主说了不可以吃，啊，他们就是一看到什么，什么这是你第一次组织我讲的嘛哈，好看好吃，还可以变得跟天主一样，对不对？就是他自己要碰的嘛。虽然是受了魔鬼的引诱，但他魔鬼并没有逼他嘛。那个魔鬼说你不吃我就咬你，那他大概就罪恶就变得小了很多，对不对？啊，没有。这是谈的自由跟罪，因为他是自由的行动，因此就犯了罪。好，1740，好，对自由的种种威胁。好，自由的运用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讲或什么都可以做的权利。啊，很清楚这个啊，不是只要我喜欢啊，不是什么都可以讲或什么都可以做。这个1740其实基本上谈的是一些他指出我们一般关于自由错误的理解。第一个先讲的话，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做。好，接着怎么样，声称人自由的主体自给自足，在世间享用事物以达到满足他个人利益为中向，这是错的说法，我们天主教不同意的啊，不是人怎么样可以任意的满足个人的利益做最终的目的，这不对。好，再者，为正确的运用自由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条件，多次受到忽略或违反。好，这些盲目和不义的情况加重道德生活的负担，导致强者和弱者陷于违反爱德的诱惑，背离了道德律，人损害他本身的自由，把自我囚禁起来，断绝兄弟手足的情谊，反抗天主的真理。好，这外在环境对自由常常会有一些危机，譬如说同侪团体的压力啊，跟很多小朋友，对不对？那在一起玩吸大麻，哎，你呼口什么关系？我们都呼，你不呼就不是我们的朋友，就不是巴黎，对不对？常有这种情况，那这次不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甚至在那个同侪团体里面，怕别人瞧不起，怕别人排挤，都可能发生的这样子啊，对。所以这是要很小心的。好，1741谈这个解放跟救恩，那解放当然是怎么样？从奴役的情况重新获得自由嘛。好，基督以其光荣的十字架为所有的人带来了救恩。基督把人 自奴役他们的罪恶中赎回，把奴役人的罪恶把人赎回来。好，基督解救了我们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在基督内我们分享使我们获得自由的真理，圣神已成为我们的恩赐，依照宗徒的教导，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从现在开始，我们以天主子女的自由为荣。好，这边是新约的一些话，就是看见耶稣对我们所行的救援。所以1741可以说是1739的反转。人怎么样犯了罪，人怎么从那个罪恶情况走出来，人因为自由的关系，自己的抉择，选择了跟天主作对，而不听天主的话，然后呢，基督来，使人从那一个所跌入的罪恶的奴役情况重新获得自由。好，所以解放救恩来自于天主，透过耶稣的行动。好，一七四二谈自由跟恩宠。如果我们的自由符合天主安置在人心中对真理和美善的感悟，基督的圣宠绝不会与之竞争，恰好相反，一如基督徒的经验，尤其是在祈祷中所指证的，我们越顺从恩宠的推动，我们的内心的自由和我们在诸考验中的坚定也越增长。面对外在世界的压力和强迫，就是考验的例子。有些人会误解说，这个什么都要听耶稣的，那我们就没自由了。不，这个恩宠，天耶稣让我们更自由，他天主给我们的恩宠让我们明白分辨真正的善跟恶，因为呢，天主我耶稣也并没有强迫我们非听他不可嘛，所以人还是有自由。 但人在真正的选择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就这边说的顺从恩宠的推动，我们的内心就可以更大的自由做出正确的抉择。好，这个对很多这个人文主义是蛮困难的，就是特别是极端的人文主义，以为人本身就绝对的自足的美善，什么也不缺的，这样经验里面，那就很难去想象为什么靠一个外在的，觉得需要外面给我恩宠，我这个人性的价值好像低了一点，这是极端的人文主义讲的话，当然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内容。好，借着恩宠的运作，圣神教育我们走向属灵的自由，为使我们在教会内和世界上作为他工程的自由的合作人。好，所以天主恩宠降临在我们身上，在圣神的推动下，我们得到这个真正的自由。这边强调什么？属灵的，就是比较更高超一点的，超越不光是一般的人文的而已。好，下面一段话是很有趣，是弥撒的祈祷文，是在这个三十二主日，我们这是每年这常年期的快结束时的一个祈祷经，我们这么求天主的：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铲除对我们不利的一切障碍，使我们能以清明的身心自由地奉行你的旨意，自由离开障碍，这个祈祷文我们会在弥撒里面听到的。我们看这个下面的中格就暂时就跳过去了，错要我们直接看下一个段落，第四条了，看看这个人行为的道德性。我们看1749，人的作为，是不是具有道德性，这边要谈的这个问题。好，自由使人成为道德的主体，没有自由就没有所谓道德的问题，是被强迫的嘛。好，当人以自愿的方式做事，可以说人是其行为之父，就是人是自己行为的父亲，蛮有趣的一个比喻。好，人的行为就是在良心判断之后自由选择的行为，那是可以依照道德观来评断人的行为是好或是坏，这是谈，这是人的自愿的。好，下面谈怎么样评断，这个1750，那么道德性要根据哪些，有哪些原则，这边道德性的全源。好，人行为的道德性取决于，选择的对象、追求的目的或意向，还有行为的环境。好，这边下面说对象、意向跟环境构成人行为道德的全源或组成的要素。要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有道德的这个好或者是坏，要包含这三个幅度或三个因素，我们下面会继续讲。第一个是谈对象1751，他说选择的对象是意志故意投向的一个善 是有意的啊，意志有意的要转向一个善。好，那么这个对象怎么构成人行为的因素，就是意志所要追寻的。选择的对象确定一个意愿行为的道德性，是根据理智承认它和判断它是否合乎真实的善。道德性的客观准则经由良心指证，然后陈述善与恶的理性秩序。我们最终的那个追求的必须是一个善啊，但这边还没谈这个善到底该怎么样定义。当然基本上我想这是变成一个一般常识就可以这样子。好，善。然后接着看这个 intention 啊 ,1752。好，面对着对象，然后呢意向就常在行动的主体这一边啊。因为意向与行为的意愿的全缘相连，并由中向决定行为，因此意向对行为的道德品质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啊。目的是意向的第一个弧地啊，用以指定行为中所追求的目标。意向是意志投向目的的动向，意向注视行为的弧地。意向指向行动所期待的善，意向不只限于指点我们的个别行为，更能调配许多不同的行为啊，归向同一的目标啊。意向能够引导人的一生走向最终的目的。好，这个 intention 你看这结论很多，这边当然很多那个哲学的语言呐、啊。我觉得其实很简单，是我到底是要为什么？好，下面有例子就更清楚了哈。好，一个服务原来是以帮助近人为目标啊，但是呢能够同时受到天主圣爱的启发啊，以爱天主作为我们所有行为的最后的目的。我现在是爱一个人直接的，但我可能是最终整个人全部的生命的抉择是爱天主的，我最爱天主是我最终的目标，然后再表达在具体的事件上，这边一个爱人啊，一个。但是我们这同样是爱人，可以有不同的意向啊，譬如说我爱人啊，也可以只要说一个行为可以受到什么多种意向的影响，譬如说服务是为了得到某种益处或者获得虚荣啊，这是福音里面耶稣常常说的啊，各种行为都有。我们在这个每年的四旬节读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个耶稣的福音的教导，对不对？不要做假善人啊。不要在这个守斋时故意哭丧着脸，对不对？不要在祈祷，不要在大马路上给人让他看我在祈祷，对不对？都是有这个意象，啊，就是最终的实际上那是个祈祷变成了个表演啊，而不是人跟天主关系的接近啊，这是很关键的。我为什么做这些行动，才是真正的重要的原因。好，1753这一段很重要啊，你看啊，他说一个良好的意象，譬如帮助近人。一个意向良好的话，不能使一件本身放任的行为成为良好而正当的。啊，就是目的不会圣化手段。啊，目的是好的，意向是好的，我手段是坏的，它还是坏的。啊，你们常常说，就说什么，我们平常说什么善意的谎言，那个大概是一般另外的民间语言，还需要再做更多的分析跟解释了，这样子啊。好，这个很清楚，谎言就是谎言啊。好，这个接着下面说哈，它目的并不使方法成为正当嘛。换句话说，我们也是说，为了做一件事，什么不择手段，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吧？不行啊，即使目的是善的，还是得好好的选择善的手段。啊，不可以用别的不符合善的，不行。啊，好，因此怎么样说？因此啊，一个例子啊，这边很难。人不能为了拯救一个民族而把处罚一个无辜的人视为合法的方法。各位想起哪一段圣经吗？啊，这段话，人不能够为了拯救一个民族而把处罚一个无辜的人视为是合法的方法。各位相信哪段圣经吗？罗马福音11章，当耶稣复活了拉扎路以后，大家说耶稣大家都跟他跑了，再这样下去的话，人们都跟他去了，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暴动，罗马军队就会来，对，把这个 城都毁灭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当时的大使记就说了嘛，对不对？你们什么都不懂，叫一个人死，让全民族得救多好啊，记得吗？
路王福音十一章，对不对？就是这句话，他只是换了一句话来写的。他的历史就是没有把这个真正写出来，这样子啊。大家看见哈、啊，如果圣经熟点的话，就读的东西还蛮有趣的，这样子啊，真的可以。好，他说反过来说啊，前面是一个不好的历史嘛，说啊，反过来说，一个附加上去的不良意象啊，确认是一个本身是可以的这个良好行为成为不良的。啊，如果是为了虚假的光荣而施舍，啊，为了要在众人的眼前要成为大善人啊，去捐款，这是不好的啊。所以这个意向不好，可以使好的行为也变成不好的。所以一样，意向跟实际的行动都必须好，那才是真正的善啊。这样子，好。接着是环境啊，一七五四啊，有些外在环境会影响这个道德性的这个严重性。好，一七五四，环境包括后果在内，是道德行为的次要因素啊，是不是最主要的次要？但是还是有关的啊。环境的影响在于加重或减轻人行为道德的善或恶，就是我们所谓的大罪跟小罪的区别的了啊。比如说偷窃的数量。啊，偷窃这个什么八块钱，跟偷窃这个一公斤黄金是不一样的嘛，很清楚的，这真的是啊，环境，好，环境也能减少或增加行动者的责任啊，譬如说因为怕死而做什么事情啊，就是他有一个惧怕的情况之下，所以他道德性，他换句话说，他已经有相当程度无法完全自由了啊，受环境影响。好，环境本身不能改变行为原有的道德性质，环境不能使一个内在的恶的行为成为良好的或正当的，他只会说让那个恶、啊、不是那么的恶啊，就可以减少这个真正做行为那个人啊，这个恶的那个特质，可以稍微你说可以，我们可以说帮他有一点那个找个理由，或者找个这个能够缓和一点点东西，但是还是要很小心了、啊，是基本上。好，这个我想这边倒不是太困难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好，下面看好行为跟坏行为，善行跟恶行，一七五五。好，道德上的良好的行为，同时假定了对象、目的、环境都是良好的，啊，必须三个都好啊。一个不好的目的会使行为败坏。就算这个行为的对象本身是好的，他再一次用这个祈祷跟禁止是为了给人看见，还是一样，这福音的例子嘛，很清楚，他必须是好的。这祈祷跟禁食当然是好的，但那个动机不好的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对天主，是他希望获得个人的利益而已。好，选择的对象只就其本身来说能使一个行为全面败坏，啊，有一些具体行为，比如说淫乱，啊，尝试错误的选择，啊，因为选择这些行为牵涉意愿上的错乱，啊，也是一个道德的恶，啊，是刻意的选择。好，下面一七五六就比较更困难一点了，这讲的那个语言哈。好，因此呢，断定人行为的道德性。只考虑引起行为的意向或作为框架的环境是错误的，不能够只考虑这个意向跟这个环境，还得考虑这个真正的做法，比如说这些气氛啊、社会压力啊、强迫行动等等啊，事实上都必须要仔细的想，不看我们前面三个对象、目的跟环境。好，下面那句话就比较严重啊，他说有些行为因其本身，在其本身啊，不论处于何种环境，不论什么意向，因为其对象的关系，常是严重不道德的。啊，这个在伦理学上有很大的争议，就所谓有没有本质恶。啊，无论如何，这个事情是恶的，因为这个本质恶。啊，我们现在其实天主教还坚持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杀人。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坚持的。譬如说，我们为什么那么严重的，反对堕胎或者反对安乐死？但这个其实，在慢慢的讨论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连教会内的一些伦理学家啊，就有开始有一些别的想法啊，就是有些开始是说不能够讲，因为讲这个本质恶那个太抽象了啊，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抽象发生的，懂我的意思吗？哈。 没有实验室，他一定是 有现实的这个对象、目的跟环境。那这边谈的是说，就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不管环境怎么样，它都是恶。啊，还是把前面东西都就前面讲了很多可能性，这边好像就是在一个某些情况是绝对不行。这边下面说什么？他说，譬如说亵渎神明啊，宣发假誓、谋杀跟通奸，啊，都是这个绝对的恶啊。那当然你说谋杀，你说也有可能是怎么样？是被逼着去谋杀别人嘛？那怎么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蛮多的讨论，这边真的很困难，非常困难啊！但我只是跟他说，目前从这边所写的这个很清楚的，我们教会还是教会官方的教导，还是有本质的恶啊。那当然，如果是你在去练那个伦理神学的问题的话，他们会有很多的讨论哈。好，人不可为了得到一个善而作恶。我自己啊，就觉得很庆幸呢，我是被送去练圣经学的。我觉得练伦理学的好痛苦啊！我觉得想着也很痛苦，真的很痛苦。那他特别是这些思考的，他到最后哈、啊，因为很难去。如果你说什么都要去按照教会的教导去想的话，好像不用想了嘛，就写好了就不用研究了，感觉上会有这个东西的。那真的去想，你想通了，自己绝对有一套思出的一些想法、一些意见、一些理论啊，甚至自己可以论证，可以跟别人这个打比战或者是论辩的时候呢，可是呢，好像碰到教会的一个法律那么清楚，你讲了就觉得你是不是教会的，教会把你开了绝罚，啊，这个真的很困难了、啊，很困难的一个这个地方。我常常觉得我很幸运，我说不是去练那个东西啊，我觉得蛮可怕的，这蛮困难的。但是我先跟大家说这一条啊，这大家是注意到，在这个1756啊，我们找教会官方的意见，我这版本还是讲的是。本质的恶，我们知道，我们后来看到一条那个关于这个死刑的教会的意见啊，其实这个是写在1995年嘛哈，这个公布的这个版本。那后来我们现在教宗就把那当年写就他修改了啊，他就一个人就这样，当然很多专家嘛，他就把那个226就修改掉。我们后来会跟各位谈到那一条，就很清楚，这个东西不是绝对不会改的。当他本来是已经非常慎重的在写了，但还是有一些就继续去思考的神学的问题、伦理的问题，继续去想的东西。我只能说，现在这本是这样。那我们目前，那我们这些就是我常常在建议了，我们最好都是承认哈、啊，教会比我们更周延，或讲俗话了哈，教会比我们聪明啊，相信教会不会错啊。那当然，你说在这个相信里面，万一我错了，教会负责。这是很清楚的，这是服从的好处啊！万一就天塌了，高个顶着这样子啊。好，第五条，我们看跳过的那个摘要，我们看1762，谈这个情欲的道德性。好，这个1762，有位格的人以自愿的行为而导向，有位格的人以他自愿的行为而导向征服。好，人体验的情欲或情感能够使他倾向征服并有所贡献。好，注意到这边是让他倾向，所以这个情欲怎么样本身还没有真正决定善或恶、啊、还有前面谈的那些因素要加进来、啊、这是对象、意向跟环境要加进来才行。好，看他解释这个情欲、啊、在1763，情欲是基督徒传统常常使用的一个词啊，惯用的一个词啊。情欲或情感是指感性的激情或感动啊。情欲使人在面对所感受的或想象到的善啊或是恶啊，倾向于行动或不行动啊。所以还没有决定行动跟不行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道德性的那个出现。这样子，好，这是他先解释什么是情欲。好，接着说1764，好，情欲是由人心理层面的自然因素所组成的。好，情欲提供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交往的通道，并保障其联系。啊，我们的主曾经指出什么？人的心为情欲的活动永留不息的泉源。好，人心才是情欲活动真正的泉源
啊，那这边说用了什么？用马可第七章21节。好，第七章是谈的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就是吃东西没有洗手是不是不洁？哈，耶稣说了，他说什么是不洁呢？凡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外面进去的不会。啊，说因为呢，从人类里，从人心里出来的都什么恶念啊、邪淫啊、盗窃啊、凶杀啊、奸淫等等的，这谈那个东西，那是谈的真正的情欲是人的里面，好，是从内心里面真正的产生的活动。好，还没有谈真正它是善是恶，还再继续读下去这样子啊。啊，1765说情欲有许多种啊，最基本的情欲便是受到善的吸引而产生的爱情，啊，爱情对不在目前的善产生渴求，啊，和得到他的希望，啊，啊，爱情对那个不在目前的善产生，就我想要有它产生的，还没有在实现情况里面，因此渴望得到它，啊，所以有得到他的希望。这个动向的完成在于获享善的快感和喜乐。啊，这等等真正得到善，就完成这个情欲，而且是个善的情欲啊。好，恶的体会呢，则产生什么憎恨、厌恶和恐惧恶的来临啊。这动向的终结，就是在于当前的恶产生什么哀愁或者抗拒恶的愤怒啊。还来解释什么是情欲，就是你可以想，我大概讲的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感觉吧，我的感觉，我想要或我不想要。这样子，所以我碰到善，我自然会想要的，啊，我碰到恶，我自然会讨厌的。当然，我们知道现实情况，那个善跟恶，还是有的人会怎么会把恶当成善，啊，但是我们追求的那个本身都是善，是我至少是我这个追求者认为的善。我可能会判断错误了，所以把恶当成善，我才会去追求它，啊，这当然是这个谈的。好，下面1766啊，什么爱？什么是爱呢？爱是要别人得到幸福。好，所有其他的情感都以此人心对善的原始向往作为泉源，啊，都是出于爱的情感，基本上，啊，唯有善才值得爱，啊，如果爱是恶的，那么情欲也是恶的；如果爱是善的，那么情欲也是善的。啊，这个这边谈的情欲，我们都很清楚，不是我们一般这个外面讲的那个言情小说的个情欲，不是这个东西了，这样子。好，下面谈了啊，道德跟情欲什么关系？1767，他说，你看，情欲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你还没有进到道德层次，还没有进到人的抉择嘛？啊，好，情欲得到的道德评价啊，只看情欲是否有效的受理性和意志的管辖，啊。情欲称之为自愿的，或者因为情欲受到意志的指使，或者因为意志不加以阻止，啊，所以意志会帮助我们看这个情欲，它是推动我们去，或者说阻止我们行动，啊，所以情欲是否是道德善或人性善的成全，就要看它是否接受理性的规范，啊，就是不是情欲本身，真正开始要采取行动的时候，被情欲推动的，它中间还隔了一个理智的判断跟意志的推动才有的。好，下面看1768，还说呢，啊，强烈的感受不决定一个人的道德跟圣德。啊，感受还不是哦，啊，这些感受好似一座水库，啊，可以从中源源不绝的汲取表达道德生活的形象和情感。啊，像水库一样，让我们一直的强烈表达，啊啊，当情欲有助于一个善的行为，在道德上就是善的，反过来说就是恶的。好，正直的意志把所接纳的感性推动导向美善和征服，不良的意志则屈服于无规律的情欲之下，给情欲火上加油。好，情感的触动和感受能为德性所提升，或为恶习所败坏。讲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们譬如说在守了斋以后，啊，在守斋以后，啊，都会饿的，啊，看到美食开始就感动， 有身体的变化，但是我还是可以自己决定嘛，
要不要立刻吃？啊，就是我守斋24小时，已经过了23小时了，要不挨过了最后一小时？当然，这个可能严格的道德性不那么强，你就知道这是这谈的是情感受跟情欲，还没有进到那个道德层次。到真正判断的时候，有人可以不吃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可以啊，很多人可以3天4天都守斋，很多人有啊。而且我常常觉得很惊人的，对不对？有人就是为单纯为了瘦一点，他可以几天不吃东西啊。那我们为了爱天主，一天都受不了，这蛮奇怪，对不对？但是就是很，这就是事实嘛，对不对？你就发现了，对不对？我们爱天主比不过别人爱美啊，只是一个外在的形体的美，还不是真正的心美或怎么样，对不对？这是好，这是这边谈，就是说，就是真正的这个道德感是在我真正的做了理智跟意志在做，那才出现道德的问题，善还是恶这样子。好，1769。在基督信徒的生活里，圣神所达成的工作是推动整个的人，包括其痛苦、恐惧、悲伤，一如主在三元中和苦难中所显示的。在基督内，人性的感受能够在爱德和天主的征服中达到圆满。这边当然谈的是耶稣是榜样，在他这个三元祈祷或任何他整个的一生里面，在每一个困难当中，他都是有非常强的情绪的问题或感受的问题，但他还是怎么样，最终是选择了天主的旨意嘛，他选择了 真正的道德的善。好，1770，所以人在道德上的完美啊，不仅在于人为意志所驱使而向善，也靠对于善的欲望或者是渴望了哈。一如圣咏所说的哈，我的心灵及我的肉身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啊，就是这个善的渴望是可以培养的。在透过这个教育啊，我想我们大概都听过这些小故事，我们大概小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教我们要诚实嘛，那是一种善，对不对？很清楚。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越长越大，就越发现啊，谁越诚实就越吃亏，几乎了啊，对，几乎，当然不是，对不对？那慢慢就环境把我们训练成另外一套了啊，那这真的是很困难。如果说环境也真的每个人都这样子，在现实环境当中也跟着像我们小时候从父母亲所学的所教的一样正直良心，那真的是可以。那也发现有些人怎么样，因为父母亲教育影响的这么深，所以他就真的是他一直就渴望善。我们看到很多人就说一生的生活就像天使一样，当然是我想他当然可以说天主特别保护，我相信家庭跟他所受过的教育都帮忙他，他内心里面充满就对于善的渴望，他已经可以分辨这些善恶的，容易分辨，他就一直渴望去追寻那个善，当然就在相对而言，那他的行动上道德性的良好就非常容易出现。就这个其实我们这本来是教育的功能，本来是我就想，就是我现在就是看这些环境，我就觉得是很，这是我自己觉得很难过的，就是我们整个社会教的是教恶，啊，整个社会就是教，就特别是这些政治人物啊，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当然我今天是讲这个，比如说这个有行政权的，当然你别的就是反对党也很多犯了很多相同的错误啊。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帮忙啊？在这个从事这些真正的工作时候，不论是政治或是一般的别的行业工作里面，都应该去努力啊。至少我们基督徒应该努力去提供这一个善的道德感的培育这样子。好，我们想今天就暂时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这个第六条谈的真正的良心的问题这样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你说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